我们接着，
嗯，
这里讲说对这个无我空义的这个确定啊，当求定解最为确要啊，的确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修行当中，应该努力不断的在寻求这个见的琢磨确认。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放下。应该核心的追求一个法的目标，你应该先确认，否则你会把这个闲，你带太多闲杂事给功课给功夫给弄乱掉。你急着修，急着修，但你的见不确定的时候，你到最后，老实讲，还是要回头了。因为那个见不是靠表面四修可以完成的，那个见是透过理性闻思修也又确定的东西，所以应该想尽办法用投入去把它琢磨琢磨到你内心不生疑惑。当然并不表示说你在寻求你的正见的过程不要修其他的，不是，但应该以这个为重，因为它毕竟是指南针啊，它毕竟是整个修行的最核心的内在的东西啊。你急着修急着修，但这个东西一直带着模糊模糊，这个所以说我就讲说，有时候修修修很努力修，修到最后我发现真的是不堪一击，一股小烦恼觉得动就见到了。那你说那怎么都没感应，你从来都没对治它，怎么会感应？你会觉得说，但你在修得很可惜很可惜啊，就是你这个努力啊竟然对不到你的真正的要害处。所以应该照理讲，在整个修学当中，当然以核心的这个东西要想要知道的应该是为重的东西。那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随分开始修，但在知见为，所以你看整个人在参禅，参禅他们参禅的用意也是在建立那个先见性嘛，他们整个用心也是在这里啊。所以的确是谈出这个要点来的啊，到要点来的啊。若为破除生死根本邪执之境啊，修彼空义而就是修彼空义而修其余身义，则全不能断除我执。就是说，若未能破除生死根本的邪执之境啊，而修彼空义，不是就是不能破除这个而修彼空义，那而修其余身义啊，就是说你不能修彼空义的这个断的话，就会让。我们产生那个断句上的问题啊，若未破除生死根本邪执之境啊，然后因他修彼空义，而反过来修其他身义啊，这没办法断的，这没办法断的啊。所以这个完了，到最后为世间学或是其他的问，最近有同学就一直问这个问题，他们很有心，他说怎么学到最后总是有点隔离的感觉。我说因为没有导进去啊，刚才我一上去刚好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居士电话来，他就是一个问，他就是啊，他也学佛也很久了，都是知识分子，他现在要一些东西，就是说因为过去他在听法的时候，他会发觉很多法现在一直拿不到现实里面，就是整个法不导引，不是导引，这是他的讲。他说，整个听你会觉得只是一个文字上的解答、解释，但现在要的是一个修行久的人，就要他到底怎么用？对我现在内心的一种渴求，就是说啊，不然怎么做嘛？啊，所以当你稍微接触到有具体把它，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能导引多深，但至少是导归在怎么实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那种对法的渴求的心稍微得到一点满足，就会想继续再继续。所以你如果这个法是可以来实践的时候，那这个对法的好要心自然就会浮现出来。或者你再吃再吃，你是不是很闷啊，你再弄下去不但不受用，反而觉得说闻法是一种负担啊，很沉重啊，我还要读多久啊，快毕业吧，我了解，是，我还好，我们已经过一半，快毕业了，我们再忍耐一下，我这说实在不容易呢，我每次想想，我自己也蛮赞叹自己的，一个法能讲三年，那也不容易，三年多嘞，这个让大家互相修听呐， 哎，好像也不大容易呢，因为要把一个课定成三年多，好像稍微长了一点。不过也是慢慢慢慢，我们在这种不断的用三年的每个月一次的这种新学习，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啊，是不是？嗯，所以我想我们过去的这种法缘应该算蛮深的，嗯，应该是蛮深的啊。好，再过来，以心为缘，无我空性，则必不能断我之故啊。所以这个是最你不能断我之，因为你不是缘无我空性这个道理哈。若未破我执境，则紧收其心，令不言彼境，不能立为啊，立为缘无我故啊。就是说，你现在有执着境，但你收其心不言彼境。比如说，我有贪，但我现在不要面对贪，我这个所贪境我远离。他说，那不能立为啊，不能立为缘无我故啊。所以这个只是回避啊。所以当我们努力修行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这种现象？可以。当你的定境不断增上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你的贪嗔痴暂时会停掉？会，但并不要是你的烦恼断，因为你只是把它遮掉而已啊。那你遮掉你的根性没有啊。所以当我们修到最后，年轻的时候很可以，那老了以后开始体力也衰啦，那个也衰，那个也衰，力道越来越弱的时候，无法再靠定力把它压下来的时候，烦恼就起来了，烦恼就起来了。好，这个是这样哈。嗯，以是当知，心缘境时共有三类啊。他现在最主要讲这个东西，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面对所缘的东西啊，不是你要知道这中间。一定要针对具体针对我们所缘的东西的无自性去观破它，否则你以为我不就这个啊，我只要执这个就没那个，或是我只要修这个就没那个，哦，不是啊，这中间还有很多差别心啊，还有很多差别心啊，所以还有很多差别心，就是很多差别心，就是说你暂时回避这个问题，并不表示你其他问题都没了。是还有很多类，我们看他怎么说。心缘境时共有三类：一，执所缘为实有，有这一类的人执心；再过来，他觉得执所缘境是无的，好，就是再过来就是但缘境，好，不执差别，就是傻傻的，我看他，但有没有？我没想。我们一般来在就是两个，一个叫中容境嘛，容许的容，中容境就是说，嗯，我执着为有，还有一个我知道它是假的，再过来，我没有特意去分别它好坏，有无，就是如是如是显现，到底有没有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不 care 它，随它。好，那有些东西是我对这个境会产生具体执着为有的。这种任取心，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他没有的，啊，有只有这种三类吧，啊，好，如未执不实者，好，我执为不实，但我不用执，我未执不实者，不必尽执实有，就是说，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如果简单来讲，我如果不属于第二类心，难道我一定是属于第一类心吗？不是吧，因为第三类还有啊，就是我如果不是属于落入第二类心的话，那我是不是一定属于第一类心？你错了，还有一个第三类心，而第三类心也是很多种心，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看到，哦，这样我未执不实，不必尽执实有，故未执是吧，未执恶我者，恶我者亦不必即缘恶无我。啊，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里面还可以再抉择，这后头还有很多要讲的这部分啊。未执恶我者，亦不必缘恶无我。就是说，他这里要讲的，我没有另外，我没有定取它是有我，但并不表示你就能安住在无我。啊，简单来讲就是， 假如我不执着他，这个就是我不执着他啊，比如我现在本来有净，对不对？我不执取他，那我不执取他，就表示我就知道他空吗？这个意思啊。现在这个净不生，那是不是表示我对这个净就知道他空，而无我？我不执着他为实体，但是不是表示我就能证他空性？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只是把它遮遣掉，我不再另外起心去执着他，但是不是表示我对他就没有执着？我是不是真的就见到他的空性？未必，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你看似你的心没有启动，就 无想定啊，我的心没有任想，即使照理讲根源性根源心都在的，只是我们如果把讲浅一点，就是我现前如果入无想定，我有没有另外执取他？有，因为我的心都死在那里都没动了。但是不是表示我已经我对他不起心，是不是代表我对他已经造破？这个道理就有一次我在讲，有些人就讲说，我现在修得很好，我电视都不喜欢看，好不好？我说那电视有没有？有啊，这不就在那里啊？对，不喜欢看是我不执取它，对，我在贪这方面没有，但是不是表示你空它没有吧？我只是不受影响，就像电视怎么看，我也不一定要对它撑啊，哈、哦，我不贪不撑，就是电视演它的，我就、不没兴趣了，好坏都随它了。但是不是因此你能观电视空？没有啊，我不落入他的执取，但是不是就表示我对他已经舍离？不是啊，不必然，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解释啊，文可能是不是翻译上的问题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说，我未执恶我者哈、啊，这个应该是讲是前面的，就是我不令起心执着他有没有了。但其实就众生的根本烦恼里面啊，没有那种东西的，不过是在你的第六意识心里面啊。如果我们以戒呢，就第六意识心落入无记啊。但第七阿莫那是有没有离开过？没有了，本质应该都还会有了，这样才讲得清楚了。绝对没有一次就是暂时那个未知恶我的，没有那个时候了。因为呢，莫那是很转的，很转的。他现在讲的是应该如果借维持来讲，是第六世心不起执着的时候，并不表示你已经看破它。其实你不取任多余的分别的时候，其实在莫那的角度来看还是有我的。那我们现在把它讲浅一点，讲第六世的层面就好了。你不起分别恶我，但不表示你已经证得恶无我，对，就正见到他的空性了，就这样分比较清楚。不过这个椅子一讲有时候会卡住啊，我也看了老半天，不过还好有维持的基础，把它分六七一拆开那就没问题的。好，我来看一下，已有无边第三类心故，就是说还有其他类心啊，并不表示你就已经能离开，就是你并不表示你就能远离这些挂碍哈。又二种我执，主要是缘人我而转，故当觉者，如彼所执其是非有，若不而者，如道串林中而追寻于平原，然后就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所以就没到，对，在林里面呢、啊。结果呢，道跑到林森林里面，你就在平原里面，然后就很高兴哦，盗贼终于被我赶走了的那边呢，你也没看，所以你应该是说直接就盗贼擒来，然后去除掉他才真的嘛，你不过是在回避问题而已啊！啊，你有贼在那边，那我就转念说我不看到贼，贼就没了，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没办法，真的啊。有修如是觉者之空义，能断尽错乱，故此空义即是最甚真实义，倘弃此义别求真理，当知为属啊，随顺所谈， 实出精义之外也啊，就是说你如果离开这个核心的问题，另外寻求所谓的道理啊，当知唯属随顺所谈，充其量随顺所谈，实在已经出去离开掉了。好，所以在我们很多人修法的时候，现在我们看，你看啊，在接引过程有些是随顺可以，但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什么轻易就相信这个是火？他连火的意思都不清楚。那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因为很多是以由来让你肯定。可是一个真正了解佛法，是从什么空义让你肯定？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是从这里来的。但我们很容易就说，哇，这是很伟大的上师，这是佛。可是想一想，你所有肯定的都是建立在哪里？都没有真实意义，都是以顺你的妄想第六意识所安排出来的一种肯定。应该从你见佛见道理，是从以引导你的思维当中慢慢离欲清净，这里面见到了可归依处，绝不是在你的妄想心另安立肯定处。知道这里说的应该是在道理当中，你为什么觉得这可归依？不是它存在在外让你归依，是这个外在的东西会引导你远离自性见，因此作为接引我真正见，这个是我的归依处，而不是从世间的五蕴法当中寻求一个存在的肯定或者殊胜的现象作为肯定，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在宗教里面升起的狂热，结果他的狂热意里面是不是由于法意来去支撑的？不是，是都是从肯定意，而不是无自信意建立的。不是从无自信意，而是从有自信意建立的，把它建立为实质功德、具体功德，然后产生敬仰之心，就绑在那里。所以真正的解脱是从我仰仗善知识急切的作为，但最后所导引的功德是离欲，是离以自信执着，这才叫功德处，应该是从这里的。所有的价值是以这个为标准的。好，如是执时有男女等人及色受等法之无明，由得通达无我空见而修习之，即能断除无明断矣。则原实执尽真意爱非爱相之非理作意分别意即随灭，就是说以这个执着为自信的这个真意心啊，是吧？真意出来的这个爱非爱的东西啊，就不会因为根源的断掉，烦恼已经断，所以这个东西就根一拔，其他就没了。所以你看我们来看出果人见道而已啊，他的思惑还没断，他见惑断了，但你就在那里再笨躺着睡个七辈子，就真涅槃。就再笨的出国人躺着，最多就晃着他不理他，就噔噔噔跳他七次，真涅槃，就寂灭了。为什么？见惑断了，那一种不断滋润烦恼的见，我们叫见惑思惑嘛，见惑一断，思惑一停，思惑就没营养了嘛，是就这种就停了。所以以见惑所引申出来的东西，陆陆续续最多七辈子，生人来往人间天上来回七次，还是要灭，对，因为他的烦恼知见已经确定了。分别灭矣，则以萨迦耶见为根本之贪等烦恼，亦并随灭。啊，贪等即灭，则彼所起之业亦灭。若业若灭者，则无力以无业力所引之生死轮回，即解脱矣。所以你看，这个圣者为什么说啊，唤醒以力，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很清楚了，因为业没了。那个因为业是一个串习力嘛，对不对？从无名生口一出来，可是我发觉这个业充其量到我今生业报一停，除此之外下一个衍生的东西已经缺缘了，所以 我很清楚这个生死是无常，生死是颠倒，没有。那生死之有是因为这个颠倒心，而这个颠倒心没有的时候，生死跑不出来，所以我不会再轮生死。所以他很知道我不受后有，就停了。他很清楚这个停的不是要那个，那停的多可以，你看那笨人老是明明断生死又觉得生死如果没了那多无聊，因为还呼吸总是觉得要来来往往逛逛街有趣，他不知道那个苦在里面。那他觉得说他所断生死实无生死可断，也不过是不再盲目的往受生死，就是这个再有断生死。好，这个是这样哈。于此当生坚固信解，次求真实正见哈。如中论云，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业烦恼非时，入空系轮灭。啊，业烦恼，他先跟你讲一般的，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那什么叫灭烦恼？什么叫业烦恼灭？业烦恼非时，就这样。所以真正在一般，在一般通俗讲的是灭掉业啊，烦恼，烦恼是祸嘛，啊，那业是祸，业苦，苦就是生死嘛，啊，那如果业烦恼灭了，明知为解脱，就没生死了。但没想到他后头跟着加一句话说：业烦恼非时，所以入空系入灭，系入灭的说业烦恼不实在，不实在就才叫解脱。所以后来发觉就是说，断烦恼，你只要知道烦恼非死就好了，没烦恼让你断，没有烦恼让你断，所有的烦恼就是颠倒再加烦恼。嗯，好，了知如是流转还灭之理，当善爱护通达真实，若不善分别，仅笼统而修都无益也。哼，是不是？所以他这里有，我一直在已经讲了很多遍了。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来读，最主要他一直都用一个修行的心情来告诫我们怎么学习的。啊，这个略论有这么一个味道啊。好，那这是本文，那我们看来解释了哦。嗯，解释里面我们看1070页。1070页的底下第一行底下，般若经云：如来虽具大悲，但不能以水挽众生罪，不能以手拔众生苦。哎，你怎么变成这样？这跟上帝不一样哦。嗯，的确我跟上帝不一样，呵呵。所以我们在祈求，那我们说我们要拜佛。嗯，拜佛里面有很多因缘在里面，因为你在拜佛的时候，佛为助缘，而让你心起善缘，所以那个善缘让你得清净。所以对根性啊初学或者根性那个，他必须从很多的福德资粮行里面去建立，这些都是等他因缘成熟了。到最后他就有这个因缘去突破它。好，但我们在做这个的话，当越修越修到最后，我们从一让从一完全把生死解脱附托在寄托在活菩萨身上，慢慢不断，当你慢慢成熟的时候，那个责任会从活那边把它拿回来。再不说我修老半天，我们加减保佑一下吧，对不对？啊，你只要保我有一次就好了。嗯，对，总是会觉得说你哪时候保佑？可是一个久修则修到最后发觉，不是之前把所有的责任啊，完全仰仗活菩萨的加持感应、护法龙天的加持感应，现在慢慢修，把那个责任就全部再挑回来。为啥？自一直法一直莫依一直，没有依其他的，那个责任就拉回来。其实在我身上，那佛的功德在哪里？佛就是帮你建立自依持法、一直摸一直的这个因缘。 所以公这个才后来得成正位啊，才是真正这样，才是这样哈、啊。不能将其功德移至于众生，这般若经说的。嗯，所以有没有回向？有没有回向？有回向，也没回向。大智论也这么说。那我们不是大家常在回向吗？有回向有意义，因为回向在增长你自己的功德。那在增长你这个功德，又发这样的悲心，但在因为众生跟外在的法界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只要自身在于回向的修持，那个愿力啊，它形成一股业力。这个业力当有缘接触的时候，它就形成对对方的感应，是因为我们众生还在执着的时候，是不是有彼此的互相影响？因为我觉得你好，我钱给你，当然你能用，不然你讲有没有回向？有啊，你把钱回向给我，马上就可以用了。哎，这不是就回向吗？我有愿回向，愿发愿是刚开始做，回向是以修功德回以众生。那这个都是其实都是无自性的，但在众生起分别的时候有没有作用？有，而且众生在缘具足就能导引共业，是。所以回向实际上到最后也是看因缘的，并不是有一个自信的福德然后就直接交给你，没有。要是没众缘的话，福德再大给你你也拿不到，懂吗？我就算把我的功德，你看佛的功德，佛早就想把佛到现在也是尽其所有可度因缘在利益众生，他的慈悲从不缺减的。但众生为什么不能受用？因为众生自我遮障，遮障到他。我知道你可以受用佛的一切善巧，所以在经典里面讲说，佛能变一切光照一切众生，为什么能？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瞎了，瞎子看不到光，并不是光不照你，是你的烦恼把它遮挡掉、哦、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所以不能将其功德移至于众生，如来先说甚深空义，由此而令众生得度、哦、众生罪苦犹如是断，无明所知，由此弃舍。所以真正的修行意义在这里。所以后来在修行呢，当然这个对这个道理有时候怎么样，对初学者我们不大会直接讲，因为这是般若甚深义。你如果轻易对初学就讲到这么高，他会没下手处，他必须要从在佛门上得到安稳，从佛门的甚更粗浅的功德得到现前能用的。你跟我讲空义，我现在饿得要死，你不要讲空了，你就给我一个面包，对不对？就是这样。你要讲空，等我吃饱，等我睡饱，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我们都是吃饱睡饱才来上课的，这业力啊，你能跑掉吗？好，等你吃饱睡饱我们来讲，讲完了以后你又就可以不吃不睡。当然要不吃不睡前要先吃饱睡饱，所以这样的道理有时候也不是轻易说的，这轻易说的那令众生初学众生没下手处，好吧、哦、特别先讲这个，免得有的人就一直讲到最后，有能力去扛的人去扛，没能力的本来他需要人家辅佐的，被你这么一说他就失去信心，而且怯懦了，说哎呦，修行到这里原来都靠自己啊，原来活菩萨向来就两两在那里站着的、啊、那我为什么来？那我去信上帝啊，上帝还信我者得永生，你看信人就永生，我看还是选这一边比较凉。那这你就把它断了，这个人慢慢他自然会成熟，你不要一切把它遮挡掉。不过这是正道理，是对我们已经慢慢学我成熟的应该说的道理。好，再过来。当时印度外道有说啊，敌主恒河即得解脱者，有没有？有，到现在还有，朝日朝太阳到恒河里面去冲水，哇，那个恒河够厉害的，那个够脏的。他们就在洗的旁边，刚好有一只死牛，他们就在那洗。要是我们回来跟他洗完，这恐怕又要用蒸馏水去洗啊。可是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导游讲说很奇怪，恒河水把它带回去啊，放个一年两年不会臭，一般水会臭。咦，不知道为什么啊？是不是太堵了所以不会臭？ 对，我不知道。我他就那个导游就讲，他们在印度有一个习惯，他们是印度教的，他们会把恒河水带回去，任何仪式都会加一些恒河水。哎，啊，这是很奇怪，因为不是每个人那么方便，就每次就可以到恒河。有的人根本不大可能，那个很有的地方很穷，一生能到恒河来，那个有的根本没机会。所以你会络绎不绝，经常看到恒河有人在那里泡澡，哦，在那里摆，哦，你看看起来是很可怕，哈、哦。不过他们就有办法，哎，还有上游的在火葬场，那个灰都还在那啊，所以说你看多阴阳。这个恒河水里面充满各种营养品，啊，可是他们就这种信仰心，他说带回去不会臭，他说他试过，那个导游就说，他说奇怪，别的水会臭，恒河水不会臭，是不是真的？我不晓得了哈，我也没办法带回来试看看，我们因为我们大概不相信，所以恒河水不能治我们的病，吃的可能就拉肚子。不过他们就很相信哈，哎，很奇怪。然后他们就认为，故佛如是说：以断内心上之所应断，非同外境上之断理呀、啊。如以拔而针拔自然啊，必须见彼我执无明于镜上所执之我啊。这个见彼我执啊，见彼我执无明于镜上所执之我啊，依理依教而知其为无，加以除也，应该是要这样才能除啊。那法称论师云啊，唯修慈悲诸法门，不能遮止彼于此，知道吧？所以佛啊，到最后修慈悲啦，修什么，到最后一定是会到这里来，他作为你得修道的一个资粮，绝对不是光慈悲可以。好，那慈悲可不可以？可以。那你怎么一下讲不可以？我就不讲嘛，我们要依正见来解读真慈悲。如果把慈悲门做广大扩大的时候，慈悲门会通到这个道理。所以狭隘的慈悲，光慈悲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你了解佛法的真慈悲义的话，你就知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这个慈悲能不能遮，可以。所以当一个菩萨在发心慈悲的时候，不忍众生苦，他一直在度化众生，发觉每度都没什么用，就为了度化众生的悲心彻底就是彻底，他一直在到最后发觉，为了要成就真正度化众生，必须远离我执法执，就是以悲门入到智慧门啊。所以你发觉其实有没有完全隔开？没有。结果他一路是以大悲为，所以就是佛法说的以大悲为上手啊，大悲为上手，对不对？一直带着他，因为悲心强，所以以悲推动他去学智慧。因为他知道众生要度，因为他度众生发觉度不来，怎么度众生继续颠倒，后来知道不但自己颠倒，众生颠倒，所以这个悲心引导他继续修禅定智慧，到最后完成真正的大慈大悲。所以一路是以大悲带着，那完成他的智慧，是这样。所以避免大家一看就把它遮挡掉。但事实上这句话有没有它的意思？有，光只是源于众生其有为的慈悲，能不能彻底圆满解脱？不可能啊！以慈悲不净等法门，非正对治愚痴之遮止法。是我们不是讲说不净观只是圣解作义，那圣解作义能不能解脱？不行，要真实作义。真实作义就是观察无常、苦、空、无我，这叫真实作义。圣解作义是观不净，那这个能不能解脱？不行。事无量心能不能解脱？不行，因为他是在修慈悲观，他是用圣解作义观察无量众生离苦得乐，但实际众生有没有离苦得乐？没有。好，那所以在一般声闻的这个事无量心跟不净观都不过是圣解作义啊，殊胜的圣啊， 解就是圣解，圣解作引，所以它不是真实作引，它不能解脱。真正解脱一定要走向真实作引，而真实作引里面有共相作引跟自相作引，它是共相作引的真实作引。共相作引就诸法共相，什么共相？苦空无常，要观苦空无常才能解脱。好，这是这样哈。唯修无我见时，能正对之。业称论是意云：若见贪等烦恼及生死等过患，一切悉由我执生起，欲加灭除，而使修于且者，须将我执所争议之境，补特伽罗我除灭，将这个根源处给除灭掉。好，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我们看这107页的第六行。底下啊，陆庄论云：无以烦恼诸过患，以慧见由我执生，就是那个我见啊，通达我通达我为此缘境，故于此觉时当灭我。就是说，我是以我坏去见，这个萨迦耶见是以我为那个，那我就把我灭掉，那所有的烦恼根源就被拔掉啊。指明缘境之我，以所执之我不同，世俗名言我为坏去见所言之我，非所因破啊。这个非所因破，只使有自信之我，乃一切事之所因破，就是说。外面假施设的我要不要破？不需要破，是那个执我为真的那个心才要破。因为就像电视里面的火要不要灭？电视机里面的火要不要灭？不要。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真我。外围的那个我是假施设的，要不要灭？不要灭，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的。那要灭的是什么？你把那个火当真的，就是说你看电视看到有火灾，好，不是要灭那个火，灭你这个笨蛋啊，那个脑袋应该是灭你那个笨脑袋，不是灭那个火，因为它没有啊。所以不要看到电视机有火大家提水，因为这时候应该拿鞭子去敲那个脑袋，那么笨那么笨，没有的火你会在吃，把我们的电视浇水就坏了，应该是敲那个脑袋，不是灭那个我。所以因为你那个把火执为真的脑袋才是错，不是火本身要你灭。所以我就想说，后来我们不是一个道理吗？没有法让你灭，你也不需要灭，灭的就是你那个执取心。所以真正解脱有没有灭什么法？不需要嘛，因为就从没有一法真，你灭什么？没有一法真，你去把它执为真去灭。所以这样讲，像无事道人比你那个无事忙的那个好多了坐在这里没事干泡咖啡，功德都比你那个猛修的还大。那哪有这样不公平？你只问笨不笨啊？你不看我们玩股票的人，他只要选对就都赚了，对不对？啊，问题对的在哪里？不知道是要赚钱不赚钱，难道一定要到苦力吗？是看因缘，因缘记住就赚，因缘不记住你怎么争怎么跑怎么取没用，就是没用，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讲无事道人，他因为他直接他在现前在这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在水观，和你那个只有在那里猛跑的，你不过你在猛修的时候不断去创造更多的颠倒而已啊，你根本没有对到病啊，是不是？那他坐在那里直接把病根拔掉，那不是更直接吗？是不是？所以并不表示你外围所做的就好啊，哎，一样的道理哈。好，我们接着来看那个1074页的倒数第六行，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很有意思的。倒数第六行的底下，若欲断无明，需求通达无我见之相， 子非仅于语言上求，这里面他都是在告诫的语言啊，告诫说我们你要讲说通达无我见，这不是我们现在嘴巴讲讲那一种，是内心的一个肯定。须将此段所引各种经论所说理去烁烁思维啊，也就是说他不是你叫我现在跟你讲啊，哎，一教奉行，你哪有一教奉行，你自己都还不确定的东西啊。所以像我们如果当市长的人，我跟你讲啊，是是是，哎，我一教奉行，等一下过来过来过来，你依什么教，你真的认识我在讲什么，这个市长大致都把留下来了哈，这大概也没人会跟你了。以现在来讲，你越这样高官他们全部跑光了，你一定要很慈悲的样子，慈眉善目啊，一定要这样，这样人家才会在你旁边。你像我这样高官，我都已经讲一教奉行，你还要问说那依哪个教？我这个师父那么高官，啊，实际上本来就这样啊。你嘴巴讲一教，你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依什么教？是不是？你都不知道我在讲的真话，所以我们要问啊，你依什么教？你不能光只是，就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啊，一切无我啊，我知道无我了，你哪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继续烁烁思维，引所有道理，让你这个剑成为你内心的一个稳当的剑，不会再动摇，应该是这个啦，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不要以为你随顺就是，随顺是开始，但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定见，这个才是你修行的依止处啊，是不是？不是你嘴巴讲啊，我懂我懂，你是很乖的，但不一定懂得修行的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当师长呢，不一定要怪弟子哦，要有智慧的弟子，不是怪弟子。有智慧有怪弟子，他是什么都对对对对，但他不会修。我宁愿你还给他，不过会修，因为我要的是度解脱人啊。你打得乖乖安安公公，当然不要从此就跟师父南公爱给他喝，哇，那这样就麻烦了。当然实际上修行就是这样，我不要你一次就是不动脑筋的随顺，应该是经过抉择以后的随顺，当然还是随顺啊，好，但不要是都不动脑筋的，那个没用啊，那个到最后你还是容易动摇的啊。是啊，不过有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一点，他只是喜欢怪的而已，呵呵，他不知道要有智慧的，有智慧的啊，能真的到最后能依教奉行的那个才是。习印度解释甚深了义教之善巧者，先须以多种教理观察抉择真实啊。你看过去印藏里面呢、啊。啊，印度啊，藏教啊，西藏那边啊，他们在了解圣义，他都不是一个，不过他也不杂，也就是说，他利用多种经教汇归在同一个剑里面，知道吧？不是读很多都散出去，而是把很多剑琢磨这个剑，利用多众多经教琢磨这个剑。本来就应该讲，你可以了解中观，你可以了解唯识，你可以了解很多经教，但就是建立那个剑。可是我们现在读这个跑出那个，后面好像到最后，哎，临终的时候，到底我要依中观往生呢，还是以为是？大概说，大概是崩你。那没学的都还念过去了，就学太多，啊，就像那个以前布袋戏那个怪妖术，这样光目太多晃了。好，那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能透过这个抉择哈。那若不见邪执所执之我为无，即彼我是空，则不能通达无我即空性啊。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到最后对你所执的那个法，你所安立执取为自性衍生所有烦恼那个根源处，如果你不能建立那个空见的话，空性见的话，就没用了。龙树教义觉者甚深意，不外依教依理，依教即过去诸佛菩萨经论，依理如所作六论等啊。依教以教以理观察邪执所执之第十我，见其为无，而后通达空性，就是这样啊。所以简单吗？不简单。 因为堕金教，简单吗？很简单，只指一件，不二法门，就这么一个件。所以有没有啰嗦？没有啰嗦，目标很清楚，但有没有很简略？太过简略，没有，广读经教。所以他的功夫不会散掉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读很多都散掉，所以很累啊，读到最后没用啊，很辛苦啊。初以比量，次以限量，其比量通达，亦须以多数经教成立无我之理，使心先得为何量之变动，或比量之啊。你看这里面有些用词很有趣啊，你一直啊，使心未得何量之变动啊，啊，就是说，本来我被何量，就是说我的观念啊，经常我本来是很坚固对世间的肯定，但我现在一听经教的时候开始摇动了，摇动什么？摇动你对世间的执着。但你一下子懂一点佛法，但大部分又安住在世间。所以你有时候又懂佛法，不合那个量，因为你很多心都还是非量，不是非量，都还是世俗心，所以必须不断的去摇动它，不断去琢磨，到最后整个心就安住在合这个经教之量。那个经教之量是不是你已经确认？不是，比量而已，推知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听闻就能得到真实之智慧，没有，那是比量而已。但比量有没有功德？有。所以我最近一直引那个色大声论，因为刚才讲这个课，讲圣文，就是法界等流，闻思修就能断恶趣，就能成就善法，还是世俗心就有用。他就讲这个。那其实在其他经论也都同样的道理，我化解本来就这样。你法界等流的文师，你还没得出世种子、出世心，但你开始跟他配合的时候，在某个意思就是你的烦恼性已经在弱化他了，弱化他了，一直被转掉，一直转掉。所以本来你是很坚固的往三恶道去，当你开始起正见的时候，三恶道因缘就开始模糊了、动摇了。为什么？那个本来是百分之百执着这个道的，结果现在开始有百分之一二在什么思维正法，所以变成那个执取心开始被摇动。那如果当你的正见越动摇的话，你的三恶道就开始坏。你如果正见很强，你的第一就不见了。这那阿含经就讲啊，啊阿舍世，那么管。阿舍世王就因为观罪性空，所以到地狱就上来，连阿含经也说是下去就上来，想要痛一下都来不及，拍球地叮叮就藏上了。因为他的那个观空性跟地狱性不合啊，地狱性要合不来啊，没那个因缘啊，因为你观空的道理跟那个根本合不来。所以当我们开始随闻思修正法的时候，虽然还是相似比量的，它已经动摇你的生死了。那你如果真的悟到，那根本断生死，那根本断生死。所以听闻正法其实所修补是很大的，因为它是一切断一切烦恼根，它是一切福的根源，它是断烦恼的根源，同时也是增长一切善法的根源。所以为什么闻法的功德很大？好，我们休息一下。